温牧师和冯吉弟兄哈，我听起来好像是三个乐器哈，我在那边看不到哈，应该是三个乐器吗？谢谢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服侍哈，常常给我们带来借着音乐带来敬拜的满足，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谢谢他们。我们都很熟悉彼得的故事，在圣经当中哈，他是如何被主呼召的。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何感觉哈，有何感受，是否会觉得他离我们很遥远？是否彼得这样的经历可以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经历？那今天呢，我就想用耶稣呼召彼得的故事来警醒我们的人生，我们如何的真实与主相遇。所以我今天的主题哈是耶稣带来的改变，从失败到丰盛，是在路加福音5:1-11。我们打开圣经哈，我们一起来读，有点长哈，但我们一起把它读完，很美的一个故事。Luke chapter 5, from verse 1 to 11, 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低头来祷告。圣灵，我们的宝贵师，愿你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借着你的话语进入到你的心意里边，你帮助我所讲的，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可以领去到你的心意。我们就一起来仰望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看第一节哈，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然后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这里描述耶稣站在这样的一个湖边教导众人的情景。很多的人他们要听耶稣的道，耶稣为了跟大家有更好的视野哈，就上到一艘船上，拉开一小段距离，然后又能看清楚大家哈，大家也能看到耶稣。而这艘船正好是彼得的船。那下面的故事可以展开，有赖于彼得愿意把这个船为主所使用，成为主的讲台。那我在国内原先跟师母和牧师去跟妈咪哈去国内培训哈，基本上我们在到一个城市，总是有一个弟兄和姊妹把他家里的公司会议室，很好的会议室，那都是像那大班台大班桌，然后大家坐在那里很舒服，然后让妈咪师母来培训，每年都是如此。那个时候哈，他的先生还没有信主，然后姊妹呢是很热心的，然后我们在那里培训的时候哈，不仅坐得舒服，然后又可以那就已经十几年前了哈，那就有很好的咖啡机，我们就可以拿来冲咖啡，所以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培训的环境。那我们看到哈，这是 这个姊妹现在已经成为弟兄了哈，他们当时他们有的资源，他们愿意为主来使用，那我觉得真是主真是纪念他们的摆上。我们还没有离开深圳前，弟兄就信主了，然后就在去年，家里的弟兄又经历了一次危机，以前已经经历了一次危机哈，这是又经历了一次危机，险些陷入这样的一个牢狱之灾，但是主出手帮助了他，所以我们看到哈，这样的一个为主来使用，然后主如何的纪念这个家庭为他们所做的。那其实带给我们的应用就是，我们如何愿意将我们的资源来献给主使用。这里讲到有一艘船是西门的，那我很感恩弟兄姐妹哈，愿意 open 自己的 house， 然后小组每周的聚会，甚至来准备这样的一个晚餐。那我们也有弟兄姐妹的家庭，他们愿意宣教士和牧师来到我们这边做培灵会的时候，愿意敞开家庭为他所使用。然后这次呢，我们洪都拉斯的宣教我也是非常感恩，因为上周这个统计数字最终出来了哈，我们总共的奉献弟兄姐妹奉献了17,000，所以差不多每一个如果按160个人平摊哈，我们组织的机会差不多167人哈，所以每个人差不多有100块钱的奉献，所以当然有的人是奉献的很多，那我觉得主是纪念的，无论你是50块钱的奉献，里头又有20块钱的奉献，我觉得主都纪念。那在这个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正是因为有一船是西门的，他愿意让耶稣上起来使用，这样的一个微小的意愿，成为下面的故事可以继续展开。彼得人生巨大蒙福的开始，所以我们的第一点哈，把自己的船为主使用，你有你自己可以为主使用的。然后我们来看第二点，顺服耶稣的挑战，依从你的话。第四节讲到哈，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耶稣要求彼得再次下网打鱼，彼得的反应是，我们经过一整夜的劳碌已经一无所获了。彼得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借口，我已经太累了，那我们已经尝试过了，你是个木匠，你比我更懂得打鱼吗？然后在那个湖里最好的捕鱼时间是晚上，它不是白天。那这些渔夫的捕鱼的经验是在晚上鱼群会上到浅水的区域，而不是在水深之处捕鱼。并且彼得和他的伙伴已经把渔网洗干净了。彼得心里在想，耶稣啊，你对宗教的事情可能更在行，但是对捕鱼啊，这就不是你的专长了。所以彼得有100个理由可以反对，依靠他的专业的知识和经历，耶稣是毫无道理，但是彼得还是顺服了，依从了耶稣的话。在我们的生活和事工中哈，我们常常面对失败和挫折，我们是否愿意依靠主的话再一次尝试呢？依从你的话。那我也常常看到弟兄姐妹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和挑战，像在婚姻中遇到危机已经破败不堪，是否可以再依从主的话，不放弃再尝试呢？当我遇到了冲突，我是否依从主的话去道歉去饶恕呢？很多的时候我不想管的人，不想理的事，因为似乎已经无能为力了，我都想放弃，那似乎更容易。但依从主的话，我可以走到今天。凡是当我们不能依从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很艰难， 但是依从了，当时显得很难，但是前行就容易好多。这就是我们属灵成长的秘诀。在教会的服事，在生活里的跟随主，有我们的不情愿，但是即使这样，有人选择了顺服，有人嘴里说愿意，但是从来没有行动。我们不知道彼得的心里有没有不情愿，我想多半有。这么多人看着，我就表达对这个拉比的尊重吧。所以彼得呢，还是依从了耶稣。结果呢，他的人生就不一样了。我们都说顺服主，但是顺服主呢，就是从一个小的依从到下一个小的依从，并且你会发现，在我们人生中总是有几个至关重要的依从，它决定你的命运。彼得在这个时候，他可能没有想到他的这个依从就改变了他的命运。这是第二点，顺服耶稣的挑战，依从你的话。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哈，经历丰收的奇迹。第六节，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这是一个巨大的丰收，是彼得曾经活过的人生中最精彩的捕鱼经历。他对耶稣的信心和顺服获得了巨大的回报。彼得按照耶稣所说的去做，不是因为当时的环境似乎是对的，当时的时间，当时的场合，没有任何的常理告诉彼得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收获。那彼得依靠自己的经验、常识和努力，曾经一无所获，但是在这里他依照主的话，依照主的意思，到水深之处下网，却迎来了大丰收。这是上帝超自然的作为。彼得学习的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应该就是放下自己的经验，转为依从耶稣。我想这也是我们每个人从这里学到一个最重要的人生功课。上次洪俊弟兄讲到我们短宣的时候遇到一个谢牧师，他的一个见证是非常令我们惊奇的。很多这样的经历，我们来到美国，我们是羞于启齿的，福建的很多弟兄姐妹他们偷渡过来，然后呢他们打官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成为基督徒，神改变了他们。谢弟兄勇敢的以此来做见证，他讲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曾经做的就是基督徒的迫害，来打这个官司，但是他来到美国之前他不是基督徒。这样的一个官司已经经历了5年，他没有收到这样的信息，然后要去重打。其实他被拒绝的这个希望是基本上拒绝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因为5年法庭的联系不到他嘛。但是此时候他已成为一个基督徒，他心里最大的感动，他也是最大的挣扎，就是在这个官司当中，他是神的儿女，他不能再撒谎，他不能违背主的心意，所以他就知道说实话，他就知道他要说实话。但是他知道他一旦要说了实话，他就可能被遣返回中国。但是在挣扎当中，他还是选择了说实话。那天他见到面试官，那面试官就说，那你以前是撒谎了吧？那他就说，是的，我撒谎了，我就是想来到美国生活，有个很好的生活。那签证官说，你回家吧，你去等着吧。他想，我可能完蛋了，那我承认我的撒谎。那结果呢，在这一周的几天内，他就收到了这个法庭的通知，他的身份被批准了，他可以在美国平安地留下来。 当我把这个见证跟福建的弟兄姐妹讲，我原先听过姊妹，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她有这样的经历，她上庭的时候，她就如实说我撒谎了，她留下来，然后跟福建的弟兄姐妹们讲，他们说也有不少的人在出庭的时候他们反悔了，他们原先是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撒谎，他们出庭反悔了，但是他们没有拿到身份。所以即使你说真话，你也不一定会留在美国，你会为你的错误，为你的罪付上代价。那我主要用谢牧师这个见证来说，他用在那个时候他相信主耶稣，他放下自己，他不依靠人的常理，他就是这样的经历神。神在彼得的职场中呼召他，那我们刚刚讲完职场，一定要把主邀请到你每天的工作上来，求他的智慧的同在。当耶稣指导我们的工作时，一切都变得不同。那彼得从一晚上一无所获，到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都要沉下去。那四不真怎么讲呢？哈，说当你撒网的时候，看到基督坐在船上，那是一件蒙福的事。他看着你的时候，如果你瞥见他赞许你的微笑，你将会全身心的投入工作。这就是我们在职场中一定要把主耶稣邀请进来。在职场中你可以有成果，你可以有丰收，也同样仰赖于主，不是仰赖你的智慧和才能。你的智慧和才能也可以把它搞砸。世人仰赖自己的聪明和他们的才能，可能会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主，我们为什么不仰赖主呢？主不是给我们更有聪明和智慧吗？然后职场中就是可以成为我们门徒的训练场，你可以在那里传播福音带门徒，也会让你的工作有弹雨里的智慧和果效。那有人会说哈，如果我经历彼得这样的神迹奇事，我也会像彼得一样跟随耶稣。今天我们大多都是人，不会有这么剧烈的神迹奇事，一晚上不到两船的鱼。但是每个信主的人都遇见从失败到丰收的被主带领的这样的人生的经历。想想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不要忘了这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经历都会有这样的见证，说我信主的头两年神特别的祝福和保守我，我无论怎么样的祷告神都很快的应答我，这是不是一个丰盛的经历？也许我们那时候信心太小，没有求得很大，对不对？但是主很快的应答你，来保守你。从来到美国，我如何在进入教会的服事，然后一天天长大，从一个执事到成为一个传道人，再去到中国宣教，然后再回到这里牧会。那我最感恩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接触很多的人，我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摸爬滚打，然后在他们的成长的过程中陪伴他们走一程，然后又看到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当回想这些的时候，这是不能想象的丰盛人生。我本来就是一个程序员，坐在那里安安静静写我的程序，守着我的电脑，然后乖乖规规矩矩的回家过日子。但是神让我不一样，神打开我的视野，让我进入到他人的生命，让他人的生命进入到我的里边。这是神的工作，我没有办法否定这些奇妙和丰盛的人生经历。我没有彼得收获两条鱼的这样的一个丰盛，但是我认为我人生的丰盛不比那彼得的那两条鱼差。我同样经历主的丰盛。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平凡琐碎的生活当中，你有看到 主的丰盛已经这样的临到你了吗？很多人在进入信仰的时候哈，我们只注重在凡事的平顺和物质的祝福这样的神迹奇事，然后我们走到这里就停住了，那就还是在水浅之处，没有进入到水深之处，那就太遗憾了。彼得可以在这里停住，然后邀请耶稣，耶稣你不要离开，明天继续陪伴我来打鱼，祝福他的职业生涯。但是彼得知道他遇见了神圣，他必须有正确的回应。那个上帝的神圣，生命的主临到他不是白白的，他自己必须面对主，也必须重新认识自己。所以我们就来看第四点，遇见神圣。所以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彼得的第一个反应，伏伏在耶稣的脚前。这个蒙祝福的捕鱼的奇迹促使彼得敬拜耶稣，他降服于他。此时的彼得知道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虽然他可能还不完全，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是基督，是弥赛亚，但是他很清楚，唯有神人，唯有从上帝那里来的可以行出这样的神迹。所以彼得的反应符合旧约选民降到上帝的回应，那些祭司，那些先知，当耶和华临到的时候，他们如何扑倒在地下。但是请大家不要忘记的是，唯有彼得在这里匍匐在耶稣的脚前，他的那三个弟兄他们没有，唯有他进入深深的敬拜和降服。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经历和遭遇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对神的回应可能却有着本质的不同。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进入到彼得这样的敬拜和赞美当中。彼得的第二个回应就是，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在这样的神圣面前，彼得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的光景不配与神面对面，不配神给他这么大的祝福，主这么样的临到，他的生命被主触摸到。一方面他感受到神莫大的恩典临到他，同时他也感受到他是如此的污秽，不能承受这样莫大的恩典。这样一个大而可畏的上帝，他是完全的圣洁，他就是光，在他里边没有黑暗。但是他此刻他临到彼得的面前，这样的一个污秽的罪人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又知道那位伟大的上帝、圣洁的生命的主已经临到你的面前，已经临到我们的教会了吗？你已经有过与神圣相遇的经历，但是你的心里却可能并没有进去。神并不轻看罪，若没有基督宝血的遮盖，我们这些罪人在上帝的面前没有办法站立。这是我们认识主耶稣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必然要有的一个经历，一个与神圣相遇的经历，然后必然深刻的让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罪和污秽。所以这对彼得来说，他不再是教义，
它不再是道理，他自己与圣洁的主相遇了。
我们看到哈，彼得的这里的两个动作，前面是敬拜，他要扑倒在地，然后他认识到自己的污秽，这就是必然相连的一个过程。让我们来到神面前，一天天成长，一天天的敬拜，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老我，知道我们的罪我，知道我们的污秽。上帝的伟大不仅仅是圣洁的高高在上，他来到罪人当中来寻找，来拯救。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所以主耶稣他来呼召罪人。彼得害怕耶稣，但耶稣告诉他，你要除掉这种恐惧，因为主的恩典临到罪人，他要赋予我们新生的使命。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当耶稣告诉西门彼得他要得人时，他是在告诉彼得他要做耶稣所做的工。耶稣从这四人开始，然后是十二个人，然后是几百人，然后是几千人，多个世纪以后是无数的人，以至于今天临到我们这里每一个这里坐着的蒙恩的人，曾经是罪人，现在成为圣徒。神要使用这样的罪人，他要成就这样的大功。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都不完全，但神愿意使用我们，他不要我们因自卑和恐惧退缩，然后他要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主的恩典上面，不是我们自己。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的知识，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才能，不是在职业，不是在我们的外貌，不是在我们的家庭，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这世界上在拿这些夸口的，他们不认识主，但是我们愿意放下这些，愿意接受主的恩典，夸口主的恩典临到我们。所以我们看到，不仅一下子这个渔船装满了，物质丰盛了，而是彼得的人生方向，我们的人生方向和目标从此不一样了，由世界成功的理念转向天国得人于父，带人成为主的门徒。那克拉克就说哈，得这个词，得人如得鱼哈，得这个字的意思是捕捉活物，这才是真正的福音传道。他不是把死人带进一个建筑物，你面对的不是一个死人，而是要带来一个真正的真实的生命，是活的生命。这个是挑战很大的。大多数人，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擅长与人打交道，也有很多的人不喜欢与人打交道，但是神要我们进入人群，赢得是他们，因为主发出了邀请，也接着我们向周围的人发出邀请。每一个在你人生中相遇的人们，你都要捕获他们。所以当你每见到一个人的时候，你要祷告说，主啊，你要我为这人做什么，或告诉他们什么，或者相反的，主啊，你要这个人或这个情况临到我，你要这个借着这个人让我学到什么。那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在门徒中成长。那我每常常哈，我与人见面的时候，我就祷告，主啊，我当如何说话，如何行动，可以来帮助这一个人。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也发现，主也会借着这个人这个事来让我学习。所以这是不是很奇妙？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四点，遇见神圣，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然后我们来看第五点， 彻底的跟随。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了耶稣。彼得和他的兄弟，还有雅各、约翰，哈，这里好像就记载了三个人，别的福音书是四个人，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我们看他撇下什么？撇下一条船和一生的职业，捕鱼的生涯。即使在今天，哈，一艘能捕出鱼的船，也是一个不错的财富。何况他为能养活一家人呢？我在深圳的时候啊，那你大家都知道深圳原因就是一个小渔村嘛，哈。然后有一个周末，我们说我们去，渔夫经常出入的，去到那里买点海鲜。到傍晚西下的时候，天没黑，有很多的渔船，靠岸，看看这些渔夫哈，脸晒的却黑。然后其实那渔船都破破烂烂了哈，但是。在这个大都市之间，哈，你看香港的大都市，然后深圳的大都市之间，这些渔民还是持守着他们的渔船。你就想想，那渔船还是能维持他们的生计，有很好的收入。然后我们本来以为去海边买海鲜能便宜点，哈，结果发现他们卖的还挺贵。然后我们也在想，这些海鲜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就是他们从海里捕来的？好，这是题外话哈。今天在佛州也有。靠捕鱼为生的人，所以你就知道彼得和他的朋友和他的兄弟他们所付上的代价，这个代价不小，一条船一个一生的职业不要了。没有人会说彼得是理性的，但我们不能否认彼得的勇气。没有人会说彼得是深思熟虑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彼得的眼光。他看到一道真光，就直奔那里去，义无反顾。彼得看到的不只是这个真光带来的好处，他要更多的认识这个真光，他要得到这个真光。他们把奇迹捕到的鱼抛在了身后，因为与神迹所显明的耶稣相比，那个收获并不重要。耶稣是他们要得着的，所以这促使他们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了耶稣。那他当时的历史环境哈，是有学生跟随拉比一样，啊，跟从拉比的这个一个传统。那他们来跟从了耶稣，但是在某些方面呢，就是这样的拉比带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教育哈。但是耶稣不同的是。他是生命的典范，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完全的人，他要传给他们的是生命之道。在我们称赞彼得之前，我们要看到主的伟大的呼召。主在世的最后的三年半的时间里，他有全时间的带领十二个门徒来跟从他，使他有充足的时间给他们教导他们，把上帝的儿子的生命真实的展现在他们面前。当时也有很多跟随耶稣的人，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但是主并没有呼召他们，而主只呼召了这十二个人全时间跟随他，每天跟他一起出行，跟他一起吃饭，跟他一起睡觉，跟他一起祷告。他所有的个人的时间都放在这十二个门徒的身上，要把他们代为主的门徒。这提醒我们，我们如何可以带出门徒来。第一批门徒就从那里开始，彼得、雅各和约翰回应主耶稣亲自带门徒的呼召，他们成为使徒，第一批门徒。所以耶稣复活升天后，福音的传播要从这些人开始，然后门徒的再生要从这十二个人开始。这四个人令人钦佩的勇气，他们撇下他们的渔船来跟随耶稣，源于耶稣生命的主伟大的呼召。耶稣要给予他们的远远大于他们所舍下的，并且那是没有办法相比的，甚至绝无可比较。今天我们所有的人面对一个相同的呼召，就是都要跟随主，成为主的门徒。 出徒的门徒就是要去带门徒，就是要去得人如得鱼。今天我们所有的人也必须付上自己的代价。这个世界不要人付上代价，只要奖赏。有人会说，这样的救恩主耶稣已经为你付上代价了，你不需要付上代价，你只要享受就好了。这个只对了一半。主耶稣要我们效法他的舍己，跟随他一起进入人生的苦难，要成为多人的祝福。你不是为了换取救恩而付上代价，不是为了换取，而是为了爱，为了爱你的上帝，为了爱你的灵舍，为着得人的缘故要付出代价。爱就必然会有代价，这就是圣经中爱的真谛，是效法天父舍己的爱。今天大多数人跟随耶稣是在原有的环境当中，你不需要放弃你自己的工作，可能只有个别人需要走出来进入传职的服事，成为宣教士，走向远方。那大多数人还会留在原地拥有自己的那份工作，但是每个人都需要付上任何拦阻自己跟随耶稣的代价，而这个最大的代价就是你自己。所以保罗也会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主今天没有要一个刚信主的人撇下一切来跟随他，而是按照我们的身量，按照我们各个生命不同成长的阶段，按照圣灵的光照，让我们放下自我，以这样的代价来跟随他。并且有一天当你付上甚至巨大的代价的时候，你并不觉得难，就如彼得在这个故事当中所面对的一样，他是欣然前往，因为他看到了活的耶稣就在他的面前，他是配得、值得放下所有的一切来跟随他的。如果你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从来没有觉得付上代价，那就可能还没有真正的跟随耶稣。如果你觉得这样的代价太大，让你曾经放弃了，让你现在停步不前，那你还没有学会真正的仰望主，经历到他的恩典和大能。如果你在你的代价当中感受到上帝更大的恩典，主的恩典够你用的，那你就勇敢继续前行吧。我们就来到我们的结尾，在这个第五点彻底的跟随的时候，我们来看看彼得离我们并不遥远，他跟随主的道路并不从此就一帆风顺，他如同我们一样一路挑战的走来。所以你在福音书你再往后读哈，你看到他曾认出耶稣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那是他人生最高光的时刻，但是呢他却试图拦阻耶稣上十字架，耶稣就斥责他，撒旦离开我去吧，就骂得多狠哈。然后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释然绝不配祭主，然后勇敢地拔刀保护耶稣，但是却在耶稣被捕后三次不敢承认主，一个晚上就一个晚上鸡叫以先他就三次否认了主。然后耶稣复活后，他觉得他不配做这个大弟子，他又想回去打鱼，然后主亲自呼召他，劝勉他来兼顾他。所以彼得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痕迹，看到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失败的经历，然后彼得这样的一个经历也必然成为我们的经历。他得胜，他为主所摆上的一生，翻转的一生，也必然成为我们的经历。那借着我们今天的信息，我想提出三个经历，你来反省一下。 你的人生会有这么一个时刻，看到神的奇妙，经历他的丰盛，看到他的大能。你看到了吗？你可以说生命的主他是丰盛的吗？他的丰盛的人生临到你了吗？你的人生会有这么一个时刻，经历神的圣洁，经历神圣，让你自惭形秽，自觉不配神给你的恩典，承认自己是一个大罪人。而彼得经历的跌倒，你多半也会经历。然后你的人生会有这么一个时刻，主得人如得鱼的呼召亲自临到你，不再是给众人的，不再是我们主日学的讲课，不再是讲台的信息，而是主亲自对你讲。耶稣站在你的面前，亲自呼召你跟随他，如同他呼召彼得一样。彼得没有我们的学识，但是他比我们有眼光；他没有我们有理性，但是他比我们更有勇气。一个曾经鲁莽的渔夫成为天国福音的使徒，何等样的人生。那从什么时候开始？一个疲惫的早晨，一个依从主耶稣的话，让他的人生走向不同的道路，由失败转向丰盛，由捕鱼养家糊口转向得人天国与福，因为主的呼召临到了他。主的呼召临到了你了吗？所以彼得的经历可以成为我们跟随主经历的这样的一个浓缩。所以请大家再次思考这样上帝的呼召，我们对他的回应。一个罪人成为天国的得人渔夫，然后愿意撇下一切的拦阻来跟随我们的主。我们当中还有福音朋友，你在寻求人生的意义，那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所讲的。当我们的人生只是在自己的规划，只是在自己的空间来行动的时候，你知道那是何等的狭小。当我们的人生跟上帝联系在一起，成为他永恒国度的事业的一部分，你的人生就从自我走向一个广阔的空间。我们的人生都曾经历很多的困扰和难题，但是唯有你进入这样的一个神给你预备的这样的一个国度，这样的一个时空，这样的一个呼召，这样的一个拯救临到你的时候，你人生的所有的难处都可以被我们生命的主来改变，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人。所以今天借着彼得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也请你再你思考你的人生，你想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如果光靠我们自己，我们都计划到60多岁我要退休了，我就规划那，那你可能60岁到90多岁之间你可以好好规划你的人生，然后你就不会再去规划了。但是基督徒我们规划的人生是什么呢？是可以进入到永恒。所以当我们的志平的姊妹这周过世的时候，非常感谢神的恩典，因为他周三的时候他就预感，他说我不行了，他说我有些话要跟你们讲，你们来请牧师师母过来，然后从周一到周三陆续的弟兄姐妹去看他了，他把所有的讲的话就都讲完了。那我们知道他已经预备好，心里带着平安，不是挣扎，不是无奈，是带着信心，带着盼望，他要回到父的怀抱当中，回到主耶稣那里进入安息。那天应该是周天的晚上，我们就去了那里哈，我们跟他聊哈。最美的是 啊，彭金就跟你讲哈，说你先去到那里哈，你看看神给你预备的这个房子哈，别墅哈怎么样，然后你也顺带看看我们家的房子怎么样。这个不符合完，不是符合完全教，但神是给我们在天上预备了房屋，可能我们去到天堂的时候，我们可能自己家有一个房屋哈，他现在安息在一个地方哈，但是他听了他就笑了，他笑得很美。所以我们的人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生，志平这一年多的这样的一个与痛苦与疾病斗争的人生是丰盛的人生。如果没有主耶稣的话，那就是无奈，那就是挣扎，那就是绝望，死了就死了，听天由命嘛。但是有主耶稣，他可以安然交托，把自己的两个女儿交托给主，也交托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也可以相信他的先生可以完成这份把孩子们带大，所以他也可以从容离开，因为我们生命的主比我们人更有能力，他更能托管我们的后代，比我们更有智慧和办法。有人会说哈，那如果这个丰盛临到的话，不是应该医治治平吗？我们也有一天早晚都会离开的，我们不知道这个答案，我们不知道这个缘由，等我们有一天见到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个缘由。但是我们相信他，相信我们的主是预备的最好的，所以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志平姊妹可以从容的再见，因为有一天我们真的会再见。我们为他感恩的是他的信心，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他守住了，所以到周四的早晨他是在睡眠当中平安的离开。然后他最痛苦的日子，因为就是几周之前哈，就是他给我们返回的信息都觉得他还挺好，所以这个可能还能坚持很久，甚至我们说神是不会要医治他，但是我们后来就知道神的恩典功用没有让他受很多的这个痛苦。所以当他这个痛苦开始的时候，然后从周天到周四的早晨就离开了，并且奇妙的是他的妈妈在周三那天就来到，他看完了他的妈妈，然后第二天早上就平安的领到了。所以我也是见证我们的姊妹，见证她的信心，也见证在这样的最后的日子，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没有为我们生命的主做什么，但是她的信心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激励我们成为我们众人的如彩云般的见证。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难处当中如何交托给他，也激励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了解我们的生命并不在我们的手中。所以弟兄姐妹们，赶紧来到主的面前，与他奇妙的相遇，把你的人生交托给他。当你走完了当走的路的时候，你就是最有平安、最有喜的、最有满足的。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很多人觉得我们没有彼得这样的经历，但是主啊，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确把这样的经历临到了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的临到，让我们的生命变得丰盛，也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更新你在我们里边的呼召，挪去我们的骄傲，挪去我们的污秽，让我们紧紧的来仰望你，靠着你。一个我们新的人生使命就是得人如得鱼，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或者在我们的服侍的时间，主啊，我们要完成你的托付。因为主啊，你不但拯救了我们，也借着我们来拯救他人。主啊，我们就感谢你、赞美你，愿你借着彼得这样的经历再次更新我们，更新你对我们的呼召，也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坚固你给我们所引领的道路。我们就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